到的这个做梦的这个妄想。第三呢，这个梦境现出来了。第四呢，这个梦游它就是当体就无啊，它就没有啊，梦的东西哪有实在，但是在梦中他自以为是，他认为那样样都是真的。佛法也是这样，后面又走不出，这一切法印都观想如幻如梦。我们也将来要讲完了，我叫讲金刚经了，金刚经的结论上呢有六个譬喻，如梦幻泡影，如梦如幻，那个解释你都拿这个主解说，那个解释讲这个如梦如幻，和下边还有个如影。第六个譬喻嘛，如影相现，如影相现故，各位同学，这也是两个譬喻，如像那个水里啊现出来的影子，你看着有一个法，它不真实，等于镜子里边照了个像，你看见有个像，那不是真的，一切法都如影如像。这个水里照的影子它不是真的，它举个譬喻，譬如天上有个月亮，照到水里边照了一个月，那是个月影子，那个月影子是个影啊，但是愚痴人把它当成真的。再譬喻啊，有三个舟船，一个啊舟船没有动，两个舟船分开，一个往南走，一个往北走，往南走的这个船呢，他看见水的这个月亮跟着他往南走，那个往北走的那个船呢，他看见月亮跟着他往北走，那个舟船还有一个不动的了，不动他看见天空月亮没有动，那么他三个船见的三个境界呢，各认为他亲眼所见是实实在在的，世界啊都是影子，镜中照相也是这个意思啊，如影如像。那个《金刚经》最后如梦幻泡影，也拿这个注解来注解啊。第七呢，因无限量，因无限量故，这个诸法都可以为因，它是互相缘起嘛。第一个法可以作因呢，缘起第二个法，第二个法缘起可以作因，作第三个法，如此能以缘生无量诸法。他这个因无量，因无量缘生的这个法都无量，结果的时候都是一个本因生出来的嘛，所以他能以圆融无碍。第八，复国正人前边都是讲理讲道理讲义理，这个佛教理要是说他是个哲学，哲学讲理的了，但是他是个实践的哲学，实践要你脚踏实地的修行，要你正成这个圆融无碍的境界，谁发现的呢？佛发现的，佛他们佛他果位正穷了，穷达到了极点，一切法他无不正直，真正知道是这亲正的，所以你到成了佛了，你才知道这些境界都是限量境界。第九，身定大用，身定大用故，那么没有成佛以前可不可以知道这些诸法圆融无碍的限量境界呢？可以的，你得修菩萨的身定，修菩萨的身定啊，像这修法华经的法华三昧，修楞严经的楞严三昧，那么你没有成佛之前呢，你能以入这个身定，也能起大用，也能以得到这个限量境界，圆融无碍的限量境，把这个也限过来。第十，神通显脱，就是讲这个神通呢，大乘也有神通，小乘也有神通，外道也有神通，它就是灵变不猜叫做神了，通大无碍叫做通，显脱就是自在， 你不摘直摘嘛，他竹筏不想怨用了、啊、竹筏怨用就是蟹头的精简，直摘的精简。你大乘菩萨入到神经去大用，你可以见到这个圆融无碍的显亮经了。那个小乘人呢，他没有修这个神经呢，他能得到六种神通的时候啊，他也可以证明这个显出的境界，诸法圆融。那个外道呢，他不得六尽通，他能修前五通，天上的众生报得五通，他能这个五通显人呢，他也得这个显脱自在的境界，他也可以证明这个诸法圆融无碍，不能穷到底，不能穷尽，他能证得一部分。所以就说你要修行用功，待到菩萨大定的时候，待到神定的时候，你就去妙用，不一定要成佛，你都可以亲证这个诸法圆融无碍。把这个音儿要选过来，这第三一课、啊、叫正如玄经了，要亲证。于此圆明显了，这常入重重法界之经，经云依法皆无量啊，无量中皆依。了被胡生起呢，当成无所谓。你要脚踏实地的修行，你要亲证。亲证就是你要圆满明了，要显然明了，要真正的明了。真正的明了了，这就是开悟的悟如了。开悟你得能以正如，这个如有两重，一重开悟的悟如，二重正果的正如。正如啊，它一得有得，叫做常如。常如这个重重法界的境界了。这个因这个化缘经来证明，依法里边啊，你只要去深深的研究它，这依法它能以皆无量诸法。那个皆字前皆嘛念皆了，深皆念显，显悟，你能悟到这个诸法。可诸法中皆依，一切法还就是那一个法皆依。你了悲乎生起，你了大了悲就是一与无量，这个诸法互相生起，你当成无所谓，当成无所谓，你就得了无所谓的智慧，那你就菩萨的事无所谓，得到在究竟得到成佛的事无所谓。要入法的研究，精神的研究，研究一问皆一，研究通了再去求个开悟，悟了再求个正得，这个样子你先成菩萨后成佛。把这个叶掀过来，两叶是一叶掀过来，一叶讲到这儿了。别是无门经第三呢，直光显略，这个课文可远了，先对着这个课文。你要晓得这个课文是个全部经的大纲，在哪儿来的？看那个第三十三页，你把现在这个地方啊，你用个纸条加上，或者你用书捏到，不要放手啊，马上就要翻过来讲这个第三课吧。或者用个纸线加上，翻到前边头上，翻到第三十三页，看这个课，三十三。翻到了吗？
翻到了。
翻到了，看这个课，第三十三页啊，这个第二个大课就是别主文义，分别主解这个文之义理，再分三课，这个三课三小课啊，还是三大课？一通标中命，就是。贤首怪师判示如来以待时教，不出 三十四义五教六中三观，那一科那一句就是这一科。这下边就是第二科，别是无门，是刚才讲到这个十种因这的位置，这就是这个第二大科讲完了。第三一大科呢，知光显露，这现在要开始讲讲这个第三科，再把它翻过来，还翻到刚才讲的这个地方，翻过来了没有？这个第三科就是知光显露了，也就是文章的结论。这一部五教一开蒙啊，都做好了这一篇文章，完成了，这再用几句结论嘛，把它结束一下。问法是这个样子：以上五门，那我们第三十、第二十一、第三五教、第十六中、第五三观，三十四义五教六中三观，这个以上这个讲的这个五门就是别是五门，善哉诸部。这个过去呢，没有虚华大师没有住这个五教义以前呢，五教的祖师不能都解释的。善哉诸部，都是解释现实中解释，比较华严经的大说，华严经的说抄，乃至于教义章，乃至于这个圆觉经的大说抄，你都统统有这些文字，不过善见没有把它种起来。今现今我这个虚法呢，为开蒙嘛，略露于此，这叫五教一开蒙嘛，为开这个蒙，这个辍学的人叫蒙学嘛，为开蒙学嘛，把它简略的来操录出来，录到这儿来，录到这个一个本子嘛，叫个五教一开蒙。这是知光，这那个善哉诸部，实际要知光呢，还有个光本的五教义，那个很说的很多。那么讲到这里啊，这把这个全部五教义开蒙啊讲完了，讲完了这个后边附带的啊，就是统理大师他注解这个开蒙这些参考书，你们下了课了，把前边注解看完了，把那个后边附载的那些参考书的名字你也都把它看一遍，你就知道注这个五教义开蒙不是简单注的，要用那多的参考书，而且参考书呢，它都标起纲要，有一段纲要，按现在的新名字叫目录学，标一个目录，底下都提纲挈领一个纲要，那么这都是叫个目录学，是专门的学问。那么你看一看，把这个参考书的名字看完了呢，最后一段一大篇文章，一段呢是一大篇文章，揭示这个华严经的缘起之由。这个华严经啊，到了中国的华严经第一篇、第二篇、第三篇，一直一共38篇来了。那么这个一篇呢，为什么接着上第二篇？第二篇就为什么接着说第三篇呢？它有7处9会，有7个讲华严经的处所道场，开9个法会，它都有个缘由。一个缘由呢，在过去有一部注解啊，讲这个缘由叫做《华严论观》，但是《华严论观》里边有错误的地方，我们不看统理大师这个了，他错误了，我们不知道跟着他错。 他解释论观解释的不正确，要看统一大师他指明了他的错误，他另外做了一个论观。要记得七个面这篇文章也叫做化验新论观，你看一看呢、啊。这个文章虽然一大段了，它并不多，你把它看完了，将来你研究八十卷化验经啊，你知道哪个论观，你知道它第一品第二品的关系，互相相互的关系啊，那么都看一看，你可以得点利益。这么都讲完了呢，我们在讲头上那一个图，那个图你都讲完了，你不要讲，你一看就懂了。翻到最前一页啊，有一个图，二手拾遗浇灌图。贤首乖师，他判示如来一代是教，不出三世拾遗。五教六宗三观，这拜了个中嘛，汉舍到那个教里头去了，就说一个教观两个字啊。这在下边再横着看，如来无边法界之论。如来的他这个智慧等于一个论，这个论叫做无边法界的智论。就是那两个圈圈，一个大圈圈，一个小圈圈，这表示如来有两个智慧，一个是根本智，一个后代智，合起来嘛，就是一个无边法界智论。这下边再看这个表下边，先看三世，第一先照是先照高山，化验放光发挥啊。释迦如来圣老父先说华严经，先定大乘菩萨戒，说梵王经，这个发挥。第二次呢叫做转照式，日出先照式，日升转照式。转照式底下再分个三转，初转、中转、后转。再看那个线下边，初转是什么？我找高铁山，这就是讲小乘法会，讲的体位经、罗汉经，这个法会完全讲的小乘经。这中转是中转，就是偏照高远呢、啊、这就是讲的放光经、神秘经、结神秘经，那个就是大乘法会。后转是偏照大地，这就是讲到般若法会，讲到妙智经等等。再看那个最后一行叫做日暮幻照式，日暮幻照是幻照高山，这就是法幻涅槃的法会了。这如来说法不出的三世，总第二个是吧，开动再看这三个，一共五个世啊，合起来还是三个世。再看那个下半段，讲这个差别门、奇摩门是归本门，无碍门、不定门、显密门、这个顿言门、寂寞门。是该同门，这个是无什么门呢、啊、无尽门。这底下就讲这五个教了，就是小教。小教嘛叫做法之中，五教配这个六种，它是没有我执着法。十教，十教就是为十中，这个也讲这个真空中。这个宗教呢就是讲中这个藏心中，如来藏心。顿教呢讲到是真性中，圆教嘛就讲到法界中。这底下再讲到三观， 叫做真空绝响观、历史五外观、周篇汉龙观。那么我们讲了这么好久好久啊，不出这一个表，不出这一个图啊。那么这个五教一开蒙嘛，讲完了，我在讲的时候一再赞叹了、啊，这只是一部法宝，他把如来啊49年说的法，都含在那个短短的那个开蒙句子里边。可是我们看不懂，是由这个通力大师给我们注解出来，注解出来看最好到底是那个参考书看了多少，才注解出来。注解出来真是个法宝嘛！我们把这一部书看完了，49年说的法，我们都带起论果啊。详细是人不知道，论果大意都知道。那么你们呢？现在上学这个课听完，还有那个课了？你把这个书是保存到，现在叫你再看第二遍，恐怕没有容易。最好将来呢，你们离开佛学院了，专门把它研究研究，再把那个广本的课注找出来，再跟着研究研究。是我们出了家干什么？研究佛法是我们的专门的事业嘛。那么最好呢，你办个佛学院，你来讲这个课。你讲课的时候，你不得不看这个讲课跟这个同学的听课啊，叫教学相长，教的人跟学的人互相增长这个学问。因为你听课的学生呢，他负责任听就是好学生了，他不负责任呢也没有关系。我们抽出钱来了，叫你讲是必做，叫你研究了，你讲的好我们赞叹你两句，讲的不好呢说你两句不好，但是你不高兴研究还是不研究，他没有关系，他就问你坐着听就是了嘛。可你讲课这不然，讲课你非得负责任不行，你这一个名词不同你得查这一个名词，这一个字你不知道它念什么音，你得查这一个字音，这一个字的字义你不懂，你得查这一个字的字义，不然你讲不通吗？所以当讲师的要是进步比学生来得快，你把它保存到了，你离开佛学院了，可能你不会再翻这个本子。我刚才说你自己研究看广播，那你有也有这个样的学生，都占少数。你要是能办个佛学院，你给学生上课了，那就非研究不行。实际呢，你先得利益，你研究好了你再上讲堂讲嘛，你讲的清楚，学生才能得到利益嘛。利益是你先得的，这就以利他为之利啊。那么我们把这个讲完了呢，就要讲金刚经。我们讲了2年了，都是讲的佛学的纲要，还没有讲到一本经一本论。那么其他的讲什么都讲到经讲到论了，像这个你们的训导主任就给你们讲楞严经了，显明法师讲什么楞严经一定讲到经了，可是我这个当院长来了，我还没有讲一本经给你们听，我就先讲这个金刚经啊。讲金刚经吧，也得要好好听，好好研究。希望你们能学讲一部金刚经，那么你出去了，你到哪儿也能开个法会，给他讲过金刚经吗？那么现在呢，你的训导主任在室内潜伏室讲不。